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信息的环节啊。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不作为的神啊，依然是我们彼得的生命故事的一个系列啊。那我前几天在地铁上看一本书啊，书里面看到一个对话啊，这个一个人问另一个人说，为什么你不敢告诉我你是谁？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回答他说，如果我告诉了你我是谁，可能你会不喜欢，因为这是我仅有的一切啊！如果你不喜欢怎么办？这是我仅有的一切啊！这个对话好像有点偶像剧的感觉啊，但是你仔细一琢磨，好像人和人之间很蛮普遍的，就是一个相处的一个经历。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用一个好的成绩单会比较容易得到对方的啊父母的一个表扬欢喜。那同学会长大了，我们是这个比工作单位，那成家之后是啊在朋友圈上晒娃啊，那这些高光时刻啊比较容易让人感到这个皆大欢喜哈、啊、那这些都是啊正常的啊正常的啊人性的一个特点吧啊。那我们信主之后其实一样，我们希望表现出自己这个敬虔追求啊，每天读经，每周聚会，每月十一奉献等等啊，那这些其实都值得鼓励啊，值得感恩。那但是真实的生活是人生也会有啊不容易的时候，也会有低谷，有高光时刻啊，坦率讲也会有至暗时刻，因为阳光下每棵树啊都有阴影。衡量我们与神关系的质量，不是，往往不是什么，不是取决于我们是否肯把自己那些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示给他，而更在乎我们是不是有安全感向神敞开我们的阴暗面啊，我们的阴暗面。那今天的两段经文其实就是彼得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我们跟随他已经走了啊，这个今天第十二站啊，走了这个走到第十二站，终于遇到了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就是今天啊。大家可以听我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路加福音》啊，第一段在22章31到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第二段经文在54节到62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好，感谢神的话。好，在第一段经文里面啊，在第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很熟悉的彼得那个很要强的自我形象又表现出来，对不对？啊，耶稣说：啊，撒旦筛你们，这个我为你祷告，你这个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然后彼得怎么样？彼得是，撒旦岂奈我何？是不是？撒旦怎么可能搞定我？我没事的啊，我不会跌倒的啊。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经文里面更直接啊。马太里面福音里面是这样说：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永不跌倒。啊，彼得那个在马太福音那个话台词更明显啊，更强烈啊，我永不跌倒 ，never。永不跌倒 ，never 又出现了，对不对？我们上一堂已经提醒了， 已经注意到这个点了啊。彼得说话，他每一次很夸张、很坚决的时候，恰恰就是他生命当中露出最大的 bug 的时候，问题最大的时候啊。大家回想一下，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受苦的时候、受死的时候，彼得第一个跳出来大喊：“这事必不临到你。”第一次的 never 啊，必不临到你，永远也不会临到你身上，不会发生的。十字架这个事件永远也不会发生的啊！如果照他说的，那我们的救恩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啊？那最后的晚餐，我们上一堂的啊。耶稣借着给门徒洗脚啊，要给他们传递重要的教导，对吗？哎，然后彼得这个时候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是第二个 never。那今天的经文是在福音书里面，彼得最后一次啊这么硬气的、激烈的反对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我永不跌倒啊，最后一个 never， 我永不跌倒。那我们中国有句俗话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这个背后这么激烈、这么反常的一个情绪反应，往往为我们提供一个信号，了解当事人内心的一个状况啊，后面一定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们想可能出于愤怒，会不会啊，可能是出于愤怒，我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竟然被挑战了，弥赛亚是王来着，对不对？是主啊，他怎么可能受苦受死，怎么可能上十字架呢啊，或者是出于我们的里面的恐惧，害怕权力失去啊、哦，我也要做仆人嘛，我要给人洗脚嘛，我要从那个做老大变成这个最小的谦卑服侍那一个嘛啊、哦，我们这个害怕失去自己的位置哈、啊，或者是我们里面有那个防卫心理啊，防卫心理在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这个夸大的言辞和过度的表现。啊，都是为了掩饰，用今天的话说是嘴炮，是吧？用嘴炮来掩饰内心的胆怯啊、怀疑和不确定。就像说司机明明是心里想往左，哎，他却拼命的打右灯啊，这个用右灯来闪路人的眼睛哈、啊，其实是一种掩饰内心里面的真实的东西啊。那彼得这些过度的反应 ，never 啊，永不啊，这些过度的反应，你有没有发现，他每一次都是在跟耶稣互动的时候被耶稣刺激出来的啊？我们一个人可能躲在那儿，这个家里面读经祷告的时候，独处的时候，往往觉得可能自己活得挺好的啊，灵命也还挺好的啊，爱神爱人的啊。可是我们一旦和别人互动相处，即使这个人是耶稣的话，也很可能分分钟起冲突，然后我们的反应就暴露出我们里面内心的一个真相。那耶稣今天什么话又把彼得惹毛了？啊，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其实这个话里面的意思很丰富的，啊，但是不同的人呢，却会被不同的内容吸引。啊，本来耶稣连叫两声“西门，西门”，这个句式我们很熟，对不对？我们之前啊，这个教会前几场前一个系列的讲道里面提到伯大尼之家，耶稣叫马大，就是马大马大，不是说点住他一定要这个批评他，而是带着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呼唤，要发出善意的一个提醒啊。那后面说筛麦子，这个可能我们没有农村的生活经历啊，这个筛麦子就是有那个农民用那个有网眼的那个筛子啊，有网眼的那个筛子，然后这个晃晃来晃去，把那个麦子放在上面，因为麦子里面有杂质，那这样筛的话，可以把那个更细小的那个糠啊、麦壳啊、那个灰尘呢、啊、沙粒儿啊和那个饱满的麦粒儿这样分开啊，分开。那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啊，我想象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筛子，很大的一个筛子，然后人都站在上面，而且不止一个人，因为经文说什么，我要撒旦要得着你们，要筛你们，很多人啊，门徒们都在上面，这个不止攻击彼得哈、啊，也是要绊倒其他门徒的，都在上面，一群人在上面，然后就开始摇，猛的摇，你可以想象，有时候这个游乐场对吧？这个海洋公园游乐场有没有这样的啊？或者是那个航校。啊，我原来有个朋友就去航校，这个哎招飞行员，哎晃来晃去要什么？如果你晕了，如果你被晃吐了，哎你就被淘汰了，哎你就不适合这个从事这个飞行员的这个职业哈、啊。所以筛呀、啊，筛相当于什么？让你难受呗， 对不对？患难、试炼、被筛的人，他肯定是不舒服的，可能惊恐不安啊，摇来晃去的，恐惧啊，可能是失眠，还会头疼啊，胃痉挛啊，对不对？哎，这都是正常的哈。所以圣经里面诗篇里有一句话，全都形容了。怎么样，心就消化了呀，心就消化了。所以撒旦现在在集中火力，要看看这群门徒，你们到底有多少料啊，到底里面有多少料，就像约伯被试探的时候一样，看看你们会不会离弃神。开心的时候谁都可以来举手敬拜感谢神，那不舒服的时候，觉得失去的时候，看看你们会不会离弃神。那耶稣话里面这个意思，你回头以后，有没有留意呢？你回头，回头就是指悔改啊，就是悔改。显然这个你回头以后就意味着暗示着彼得啊，可能需要回头证明他怎么样，可能犯错，可能跌倒啊，可能犯错，可能跌倒。所以耶稣为他祷告，不是说让他没有发生犯错，而是说犯了错你可以回头啊，虽然经历失败，但是却不至于最终失落，不至于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结局哈。那但是今天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因为在这段经文之前呢，门徒发生什么？这个争位置，对不对？在最后的晚餐上，谁做老大在争。然后耶稣告诉大家说，做头的就是要服侍众人的啊，这个颠覆了这个世界上的权力的运作的一个规则。好像耶稣这个表达啊，这个意思是说，他不理会啊，他不介意，也不强调说跟随他的人门徒们排序啊、位置啊，他要打掉这个大家对权力的这个向往啊，这些依赖啊。那但是今天这段话提醒我们，耶稣并不是完全不关心位置啊，他也不是说激进的取消说跟随者这个百夫长、千夫长全都撤了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话扁平管理，不是说取消一切跟随他的人里边的权柄、领袖的权柄，相反，恰恰相反，这个话里面藏着一层意思，他给了彼得一个特别的一个位置，可以讲是一个领袖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他托付给他，你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你们都被筛，但我特别为你祷告，让你不至于失落，回头来要兼顾你的弟兄。可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领袖的托付。但是呢啊，这个领袖是要被筛的啊，这个领袖是要被筛的，而且怎么样，他在众人面前做领袖，可能就要站到那个位置上，可能是遭遇撒旦最猛烈攻击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就相当于今天有人问你，你想不想在经历犯错、软弱、疾病、失败带来的痛苦也好、羞耻也好，经历这些之后，你成为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愿不愿意啊，成为一个学校的校长啊，成为我们这间教会的牧师，你愿不愿意？这样的领袖会不会还有人争着当呢？啊，会不会有人争着当？如果神国的 HR 啊，招聘的这个这是这样的 CEO 啊，这个还有谁敢投简历啊？还有谁敢投简历？所以你会发现啊，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使用的领袖全都是什么不情愿的领袖。神的用人原则就是，渴望做领袖的人就不配做领袖，因为你sorry 因为你渴望啊，你想要争这个权啊，你想要被什么东西所激发、所触动啊。所以神的用人原则啊，只用那些什么不情愿的领袖啊，只用那些不情愿的领袖。你看，无论摩西，对不对？大卫、耶利米、以赛亚啊，这些人都是被神呼召到他自己并不愿意的一个位置上，然后他顺服下来，谦卑的倚靠主，破碎自己啊，服侍众人。这个时候神就与他同在，他在神的能力和智慧爱的帮助下，能够完成他凭自己本来他要逃的、他不情愿做的工作。世界上的人争当做领袖啊，因为什么？不用给人洗脚，对不对？也不，而且他可以用权力支配人，还可以多占多拿，分配利益。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出了问题怎么样？犯了错怎么样？还能甩锅，对不对？还可以甩锅。 所以如果事先说明甩锅者加重处罚，我觉得这个抢这个领袖位置的人可能会少很多的哈。那从彼得的反应看，领袖啊，耶稣关于领袖这个头衔的一个暗示和应许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他没有说我不要这个位置，他也没有拒绝，但是他不回应啊，他根本没有回应。此刻他最在意的是我能不能不犯错啊，他最在意的是耶稣，你刚刚说你要把你得的国分给大家，对不对？你承诺门徒们和你一起坐在宴席上享受荣耀，你怎么转过头来下一句话就预言我会跌倒呢？啊，我这个门徒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怎么教会建立在我的身上的磐石，怎么我会跌倒呢？太失面子了，是不是？哎，我就不能永不跌倒吗？我就不能一直光荣伟大正确吗？对于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你告诉他，你虽然你会摔得很惨，但爬起来之后洗洗泥，你还会这个被重用的，你会因为失败变得成熟的。他的反应是压根儿不领情，他关注的是前面，我为什么会摔得那么惨，我又搞得很脏，是不是？他压根儿不领情啊。所以当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彼得心里想的可能是什么？哎呀，主啊，你就只是为我祷告而已吗？为你祈求，为你祷告，就算再好，也只是一个备胎，是不是而已呀、啊？你就不能，耶稣，你就不能直接出手做点什么吗？你把这个事儿拦住，你看着我跌倒，你就先把我这个伸手扶我一下，别人攻击我，你就先把我挡在外面。神，你为什么不作为呢？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啊、哦，我们发现。我们人有的时候什么样啊？我们常常是自己软弱犯错跌倒了，我们第一反应是先去反省神有什么问题。哦，神有没有，是不是该出手是没出手啊？我们是怪神出了问题，而不是先啊看自己啊。所以这个神已经怎么样，已经为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一遇到问题我们就去反省他还能做什么，这位神还能做什么，我们自己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的啊，所以人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常常是他最自信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绝不会失败的时候啊，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彼得就像一个啊，任何一个那个自信满满的人一样，他急于否认自己可能会犯错啊，他最着急的是这件事，所以他宁肯相信自己。怎么样也不愿意相信耶稣的话啊，他竭力的辩白，结果这个反而怎么样，反而让耶稣说出了更多的细节，把这个事情更坐实了。今日鸡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啊，耶稣说出了他背叛跌倒更多的细节啊。所以神允许撒旦啊，像筛麦子一样来试炼门徒，并没有出手拦阻，对不对啊？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虽然他没有拦住这一切，但他以什么，他以预知预言的方式表明一切他都清楚，事态并没有失控，神仍然掌权。虽然彼得跌倒啊，这个，但是他这个跌倒，我们等一下会发现，并不是毫无征兆的突然的坠落，它是一个逐渐软弱，一直跌到谷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耶稣不断的有提醒彼得，不断的有提醒他。但是当彼得最终没有顺服，没有胜过的时候，耶稣也并没有激进的把这个事情叫停，或者一下子把他拦阻，或者怎么样，他没有让世界停顿，对不对？在犹大告密之前，他没有让世界停顿下来，他可以出手，他没有作为。在兵丁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的时候，他没有让这个世界停顿。当第一根钉子钉进他的身体之前，他没有出手，他没有让事情停顿，而是选择饮下父神的苦杯。那在接下来的两幕里面啊，两幕场景里面，我们看到都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园里啊，这个彼得的这个过程啊。那第一幕是耶稣在逼迫的风暴来临之前带领三大弟子，对不对？彼得、约翰、雅各，哎，核心的团队，哎，小团队到园子里面一起祷告。他对这三个核心的门徒啊，最亲密的和他在一起的人，吐露了他最真实的感受。 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希望这三个门徒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入了迷惑的意思就是免得陷入试探。啊，入了迷惑就是陷入试探，意思就是说，祷告，耶稣提醒他们，只有祷告才不至于软弱，才能够避免接下来你们会落入的那个属灵背叛呢。啊，但是结果怎么样？耶稣自己祷告完回来之后，哎，三兄弟一个不落，全睡着了啊，全睡着了。耶稣这个时候就对这个带头的，对老大就说了：“彼得呀，哎，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没有出手摇醒彼得，没有给他的手机上个闹铃，对不对？如果我们自己明天早上9点的飞机，我今天晚上肯定睡前就自己定了个闹铃，对吧？要6点叫醒我呀，是不是？啊，我们要长大，要为自己的行为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不是？啊，然后耶稣怎么样？又去祷告，祷告回来啊，哥仨又困了啊，就是睁不开眼睛，没辙，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怎么就不能清醒2分钟？三个人都无言以对了。经文里面怎么说？经文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哎，怎么又睡着了？没得解释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耶稣依然没有多说，啊，没有说一盆凉水都投浇下去，依然没有做什么。耶稣又去祷告第三次。当这一次第三次回到他们三个面前的时候，三个人还在睡啊。耶稣这个时候连提醒的话也不需要再说了啊。耶稣直接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啊，耶稣的意思是说，继续睡吧，继续睡吧，因为从祷告当中得力量、征战得胜的机会已经失去了，还不如肉体休息一下吧，继续睡吧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耶稣有提醒，三次有提醒，但当我们啊没有顺服，没有在祷告当中警醒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向更软弱的光景来滑落啊。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前面跟耶稣表态，对吧？怎么表态的？我就是同你下监受死我也甘心。可是现在连打起精神祷告也做不到，对不对？而且连续三次打瞌睡啊，连续三次打瞌睡。相反，耶稣示范了，在克西马尼园里亲身示范了，面对这么大的危险他是如何祷告的。没有人的危险比他承受的更大，这个压力黑云压城啊，要把人压垮掉了。耶稣怎么说？经文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这里耶稣不是说害怕自己身体将要受苦所以很伤心啊这样的一个情形，而是什么？耶稣在以祷告抵挡撒旦的攻击，在和撒旦征战，表明这个征战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程度。所以这样的祷告一点都不轻松，是不是啊？耶稣只有借着祷告才有力量顺服父神的旨意，他的得胜不是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才发生的，而是先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经历了完全的得胜，然后走向哥哥他，不过是他走向人群，让自己的顺服与得胜被高举被看见啊。这就是耶稣应许彼得里面所提到的祷告，我为你祈求。他为彼得的祷告同样是这样付代价的祷告，不是我们好像说套话一样，哦，今天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应酬一下啊，而是怎么样？恳切祷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的代祷不是可有可无聊胜于无的备胎，对不对？他为彼得的信心来祷告，让你不致失了信心，因为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胜过环境胜过仇敌的最根本的啊，最根本的要素。所以耶稣即使在受难前仍然顾念门徒的需要，为彼得来代祷，此时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献上更完美的代求，对不对？如果我们想到耶稣也是为我们这样祷告的，我们面对仇敌的试探攻击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的一切他都了解，在我们没有软弱没有跌倒之前他就知道了。在他祷告的时候，连天使都来为他的祷告加力，天使不过是受差役的灵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服侍的。我们不过是怎么样把神已经的得胜带到我们生命的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把它彰显出来啊，走进耶稣交给我们的人群当中，成为他的见证。那耶稣有提醒彼得，对不对？刚才我们看到了啊，一直有提醒彼得，但是啊，撒旦筛他的时候耶稣有提醒，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出手影响和改变彼得的做法，没有替彼得来选，对不对？没有替他来选择，彼得没有警醒祷告为自己征战，这导致他后来的失败啊。那我想恰恰因为经此一役，打过这一场失败的仗了，彼得才明白什么叫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才知道不倚靠主连不打瞌睡都做不到啊。所以后来当他成为牧者啊，当他服侍主的教会，他才会在彼得前书里面三次提醒弟兄姊妹，连续三次提醒弟兄姊妹，什么？你们要警醒自守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不要提不起劲儿来，不要像我当年一样跟主耶稣一起祷告我都三次睡着了，对不对？要警醒啊。这是彼得从切身经历血泪的教训，可以讲啊。那克西马尼园里面第二幕情形是啊，这个时候犹大带着那些兵丁来抓耶稣，对吧？来抓他。那门徒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彼得没有像其他门徒四散而逃，没有丢下耶稣，而是什么？挺身而出，只有他敢拔刀出来，对不对？削掉了那个哎，仆人的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觉得自己已经拼尽全力了，已经做到极致了。回头一看，怎么样？哎，耶稣去把那个仆人的耳朵医治好了啊！耶稣，怎么你自己放弃抵抗了？我在为你拼命啊，搏命啊！其实人在这种危险面前，通常是两种反应。要么逃命嘛，对不对？要么拼命嘛，对不对？哎，其实呢，但其实背后都是在暴力的逻辑下面，被暴力的逻辑控制着。你逃命四散而逃，你被暴力碾压，你垮掉了嘛？你只有逃命嘛？啊，要么你像彼得这样，就是以暴易暴，成匹夫之勇，对不对？哎，拔刀相向。你要想到彼得这个时候啊，他觉得他很勇敢，他敢去拔刀伤人。但是过后怎么样？他却不敢张嘴承认耶稣，啊，承认自己认识耶稣都不敢。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拼命也好，卖命也好，是出于血气的，不是耶稣说的那个出于爱的舍命。拼命卖命和舍命是不同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拼命，是卖命，我们要换东西啊！哎，耶稣让我们做的跟随他的是舍命。啊，所以耶稣让彼得怎么样？收刀入鞘吧！啊，你收刀入鞘吧。耶稣给出了第三种可能，就是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迎接苦难，因为十字架恰恰是上帝救赎的计划。门徒们没有在这个园子里面用祷告来预备好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来应对。如果他们像耶稣一样当时警醒祷告了，他们就也会顺服耶稣的方式去应对这个风暴。对于将要来的逼迫，耶稣其实早就说过，对吧？约翰福音里面他早就说过，天父赐给他的人怎么样，一个都不会失落。但是门徒们没有相信啊。耶稣其实给出的，耶稣完全知道情况多么凶险，他提前就给了门徒安慰和应许，不用怕，他兜底儿，属于我的人一个都不会失落。门徒不信，所以要用自己的方法自保啊，无论你是拼命，你是逃跑，你是撒谎说不认识，对不对？都是肉体自保的一个反应啊。我想多年之后啊，也是多年之后啊，彼得经历了更多，他才明白不要以肉体的方式来应对，来逃避苦难，也不要用刀做兵器，用什么？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 啊，以受苦的心志为兵器。那我们跟随彼得的经历，读经读到这里，我们觉得这次彼得又不是很聪明，对不对？好像又犯傻了，又主动跑出来跟耶稣来搭话，言多必失哈，不懂得沉默是金，结果又被耶稣给曝光了更多的问题，又当了负面典型，是不是啊？其实彼得恰恰是得着最多的那个人。因为前面几堂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我们跟随神呢，操练舍己，破碎老我，前提是都要先找到自我，认清自己的真相。我们现代人很喜欢，很流行问一个问题，年轻人都喜欢问我是谁啊？其实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回答，但是换个问法可能能帮助我们。我是谁不好回答，换个问法，什么才是我呢？什么是我呢？最简单的回答，我怎么思考，怎么想，我的所思所想，我感觉如何，我的判断观点是什么，这些组成了，哎，我就是这些组成的啊，这些组成了我。如果我肯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尽可能把我的所思所想，我的感受观点坦率地表达出来，分享出来，能多清楚就多清楚，能多诚实就多诚实，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怎么样，描述跟表达自我的过程会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啊，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对方，然后对方还会给对我们的这个表达描述会给反馈，对不对？这个反馈反过来会更深地帮助我们啊了解自己。在彼得和耶稣的交流互动当中就体现了这个过程。彼得好像总是话很多啊，主动的把自己曝光了，恰恰因为这个过程他勇敢的敞开了真实的自己，和耶稣有互动啊，帮助他更清楚自己的里面的真相。其实耶稣不需要，对不对？因为耶稣早就知道彼得是怎样的人，但彼得需要这个过程，和耶稣的互动当中看清自己。耶稣既是彼得的一个对照啊，也是彼得面前的一个镜子，提醒他啊，有的时候也刺激他，对不对？挑战他啊，认清自己生命的真相，甚至你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啊，你以为你是啊，但你不是那个人啊。有的时候可能彼得都惊讶自己的表现，当我们的自我的真相显露出来，可能第一个最惊讶的人，那个嘴惊讶的嘴合不拢的那个，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啊，我们自己原来啊，原来我一直以为我是个这样的啊，原来我没有这么多爱啊，原来啊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是不是？哎，我没有那么勇敢啊，没有那么坚强。那在周围人的压力啊和死亡的威胁下啊，环境的这个压力逼过来，彼得三次的否认主，我不认得他。啊，我不是他们一党的，我不晓得你们啊说的是什么。正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啊。我们进到第二段的经文里面，鸡就叫了。彼得就想起耶稣说的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这块石头到底还是被压碎了啊。我们觉得自己坚强，自己很厉害，可是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的。死是他的玄翅，死的毒钩谁能胜过呢？这个压力压过来的时候，彼得到底还是被压碎了啊！在四福音里面，这个时候只有路加记下了一个细节，就是啊，就是这句话：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只有路加记下了这个四目相望交汇的这么一个细节。耶稣是依然不作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就是穿过人群看了彼得一眼，就让彼得怎么样出去痛哭啊。其实彼得第一次看到啊 sorry 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的时候，就完全知道他的光景。主凝视着我们啊，那一眼穿过人群看着我们，他眼睛里面，我们想象是怎样的一个眼神，让彼得就跑出去痛哭呢？我想是充满着谅解啊，恩慈，怜悯我们的软弱，并且接纳我们会跌倒会犯错，因为他早就说过了，对不对？之前就说过了，然后应许我们，应许了彼得，你回头我还会继续使用你，坚固你的弟兄啊。 所以耶稣这一眼看透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已经犯的错，甚至将要犯的错，但同时也知道我们生命的潜能，没有任何的责备，没有任何的埋怨。耶稣这个时候依然选择甘心乐意的为背叛他的人继续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我们不认他的时候继续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一眼胜过千言万语，穿过我们一切自我的迷茫，营造的自我的虚假的美好的形象，穿过我们因为犯错软弱而来的羞愧惧怕自我定罪。因彼得无言以对啊，也无法承受，所以他跑出去痛哭。但恰恰这个时候他的眼泪恰恰显露了什么？在那个骄傲的彼得，夸口的彼得，凭血气挥刀的那个彼得，在这一层他自我下面，那个眼泪显露出他心底那个真正的那个忠诚。和耶稣之间甚至他都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份生命的连接，让他跑出去痛哭啊，知道自己啊软弱跌倒，让主啊担心了，让圣灵担忧。我们人能，我们有的时候给别人的眼神是什么？我们只要一眼，我们的眼神杀人的。我们人能给出的眼神，我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啊，你表现不乖啊，爸爸妈妈这个时候还不方便就当众呵斥你，哎，丢面子，然后就看了你一眼，你有没有觉得后背发凉？那一眼寒意就升起来，惨了，这下回家一定惨了，一顿胖揍免不了，对不对？我们人是用眼神杀人的。我们不用多说一句，甚至我们表面上非常克制还带着笑容，但我们眼睛里面是全部的拒绝，全部的否定，没有给人任何的机会，甚至哪怕是我们的孩子啊。这是我们人给出的眼神，耶稣这样的眼啊，这样的带着怜悯接纳恩慈的啊，这样的眼光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被接纳。那美国有一位牧师叫麦克康啊，他写了一本关于彼得的小册子，他在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可以在彼得的身上找到一个集体的身份，彼得就是我们呐，彼得就是我们自己啊，耶稣再没有更好的人选了，他选门徒啊，这委以重任，耶稣再没有更好的人选，最好的选择就是彼得，就是你我啊，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成为神眼中的同人，他宝贵的器皿啊，他荣耀的见证。耶稣这道目光就好像注视在今天注视在我们的心头一样，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处在一个对信仰不友好的环境，有压力的场合里面，我们不确定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曾经在该认同耶稣的时候却保持了沉默，却拉开了距离，甚至去跟着说一些嘲讽的讥诮的话。那一刻当我们感受到耶稣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那一刻，我们那颗变硬的慢慢变硬的心就重新的柔软过来啊，重新的柔软过来。就在耶稣那个穿过圣经的字句，穿过时间的长河，穿过无数的人群望过来的那一眼里面，我们重新变得柔软，那是来自永恒的目光，标志着我们来的地方啊，也是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将要归去的啊家园的方向。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我们人生的至暗时刻，像彼得一样至暗时刻，我们甚至怎么样会因为这个抱怨神，你为什么没有工作，没有出手，没有积极的作为。经过这一切之后，彼得真实的经历了这一切，对不对？经历这一切之后，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啊 五章的七到十节里面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啊给你们。耶稣眼中那个回头坚固弟兄的彼得，不只是说好像我们很喜欢的这个道德劝勉啊，你不要软弱，不要跌倒。更重要的服事，甚至真正有效的服事是什么？是期待啊，把耶稣坐在他身上的也坐在别人的身上，对不对？啊，把耶稣坐在彼得身上的也坐在他的众弟兄身上。有的时候，神好像在我们的处境里面、软弱里面，神好像不作为，只是为我们代祷、代求，只是看了我们一眼。只是看，只有他，但怎么样？只有他的不作为，我们才会显露真实的自我，我们才有空间表现出在自由意志的啊表达里面，才显露出自我的真相，我们才清楚地认识自己。这个时候，耶稣用他的接纳，帮助我们学会我们一直藏在里面那个啊，会犯错的自我，被各种标准，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的标准、教会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有一部分自我是躲在角落里面不出来的，不出来的。恰恰是神好像的不作为，让我们的自由意志有空间，啊，来表达出我们真实的自我。这个时候我们无可推诿，是我们独立做出的，啊。然后他的接纳帮助我们同样的来接纳自己，接纳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可能犯错可能失败的人，接纳我们自己人性里面的阴暗面。有的时候我们人怎么样，我们好像做了所有的事，但是我们却给不出那个祷告，给不出耶稣给的祷告，我们不在灵里面为我们所爱的人征战，我们好像做尽了一切世界上的事情，照顾他吃，照顾他穿，替他忧虑这个，替他做那个，但是我们却没有给他耶稣给的最宝贵的，在灵里面为他征战，与罪来征战。我们给不出那一眼穿过人群，穿过我们所有的错误跟羞耻的接纳的眼神，我们就是给不出这个来。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他赦免的恩典里面，我们再次出发，我们才能找到整全的自己，用这个完整的自己回应神的恩典。啊，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